Well,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上个星期我们在节目中谈了这个东京奥运幕后的政治角力，还有这个台湾队入场时候的名称争议。那么事实上呢，这次的东京奥运不能够用自己国家名称参赛的，除了中华台北之外，还有俄罗斯奥委会 ROC 以及难民代表队。而回顾奥运的历史，奥运和国家之间产生错综复杂的关系，源自于1936年纳粹用柏林奥运来建构国家民族的形象。那么后来到了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互相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还有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而近年来，中国则是借由累积奥运奖牌数目以及争取主办奥运赛事，来向世界证明所谓的大国崛起，使奥运会与国际政治难以脱钩，甚至连比赛的输赢也牵动着国家民族的爱恨情仇。那么这一次在东京奥运上，中港台三地选手的表现当然也不例外。当奥运变成了国足认同的竞技场，选手们究竟是为谁而战？比赛时观众们为哪一队加油，又反映出怎样的情绪和身份认同呢？海峡论坛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来谈谈这些话题。一位是前香港立法会的议员黄玉明先生，黄玉明先生欢迎您。
嗨，东宁好。
好，另一位是台湾制宪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宋承恩先生，宋先欢迎您。
东宁好，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黄玉明先生了。当然，香港这一两年发生很多事情，使得香港选手在东京奥运上的表现，每一块奖牌哦，不管是花剑也好，游泳也好，都成为了一种鼓舞。但同时也发生了这个羽球选手伍家朗，因为他的黑色球衣上面没有印香港的区旗，有一些争议。你怎么看这次东京奥运上面香港选手的表现呢？
到目前为止哈，我们拿了两面银牌，一面金牌。金牌就是那个张家朗那个花剑的那个拿到一面金牌，那个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后第二面金牌。香港对，在1996年的时候是那个风帆女王那个李丽珊拿到一面奥运金牌，那个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一面。到现在张家朗那个花剑那个是第二面。另外那个何诗培啊，这个爱尔兰跟这个香港混血这位年轻的女孩子，她拿了两面游泳的银牌啊，这个成绩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好的啊。那再来很可能也有机会拿奖牌，我们当然希望这样子。所以这次在奥运里面，我们香港的运动员那个表现无疑是为香港最近这两年大家都觉得非常焦虑，然后大家过得很辛苦，加上这个疫情哦，那对香港人是无疑打了一个这很强的那个强身针啊，大家有鼓舞，精神鼓舞哦，暂时忘记了那些不幸或者不好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在凝聚香港人那个向心力其实有帮助的。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当权的人怎么想，你知道吗？当然呢，我们香港人现在立场非常清楚的了，对不对？香港队的表现是我们最关注的啊，另外第二关注的中国怎么输，我们也很关注的，对不对？
然后我们来谈，那黄先生你怎么看这个伍家朗他的这个黑色球衣上面没有印这个所谓香港的区旗所引发的争议呢？
那个，
这也是代表一个对香港的，
对，我知道那个民建联那个民建联的一个教联会的这个副会长啊。他这个是明日之星要培养去进立法会的人啊，他去强烈谴责这个伍家朗啊。我们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个是文革 2.0 啊，你知道吗？
嗯，
在香港出现了，现在变成这样子，他不明就里，然后就乱讲，然后强烈谴责啊，你穿黑衣服，大家对黑衣服就非常讨厌，你知道吗？黑豹嘛，他们说是一个叫黑豹嘛。然后穿黑衣服就代表他可能是同情黑豹哦，那把他上纲上线，然后他很讨厌，然后好了，到最后全程都围攻这个姓穆的这个人，对，然后后来他道歉，那个道歉也是假的，就这个变成一个政治风波。那后来那个羽毛球总会 发声明讲得很清楚，因为那个赞助不再赞助那个球衣，对不对？那他也不能印自己随便去印一个区旗，因为有区旗法，你知道吗？就因为法律的问题，那他只能够找一件这个赛会能够接受的啊衣服啊去参赛，就是这样子。那他选了一件黑色的，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就变成他是黑豹，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代表香港现在在这个国安法之下，党国集权统治底下哦，这些人，这些共产党的奴才的奴才，就纷纷出现了，你知道吗？就把香港搞得乱七八糟哦。再来就是政治清算啦，哈，然后就斗争了，什么都来了。
好的，的确是这次看香港选手在东京奥运上的比赛，有很多这个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争议。那我们也来请这个宋承恩先生谈谈台湾选手在东京奥运上的表现啊。这次台湾的表现也非常的亮眼，不管是这个柔道也好，举重也好，还有这个桌球，都可以说是每一场扣人心弦。你怎么看这一次台湾选手在东京奥运上表现，好像也是超越以往的？
没有错，好，至少就现在来看，每一天奥运开幕都有我们就扣人心弦的故事跟新闻哈。那么我们国内的观众都是很多人就是扒着电视机好，没有办法离开。那每天都有一个让人紧张的一个故事。那我想整个社会的关注力是在的。然后我们运动员的选手的表现也让我们非常的自豪，感到骄傲。那中间有很多的因素，有一些是长期的耕耘有开始出现结果，比如说他有一些教育的改革，让这个专门体育的学生可以有多元的升学管道，因此他们有比较多的时间去进行训练，然后他们也不用担心，比较不用担心未来出路的问题。另外国家的投资哈，比如说对于训练中间的专业，包括科学的，包括医学的配合，然后还有左营的集训中心的整个设备的提升，政府的投资，通通都慢慢看到成果。然后社会的关注力也在，社会越来越重视运动员，然后也重视他们背后的故事，他们比较是一个个人化的，而不是我们把这个台湾之光或是说整个国族的情绪放在他们身上。那这个也跟台湾整个社会力的解放，特别是民主化之后有关。那么台湾民主化已经30多年了，比较强调个人主义，能够包容不同。台湾是这个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所以它强调社会强调个人主义，能够去强调个人的特色，对于身体也有自觉，然后对于每一个人也重视运动，也重视塑身，所以整个社会的运动风气有起来。过去比较看说是培养运动的精英的，现在比较是一个全民的运动。虽然我们还有很多要改革的地方，但是我们是慢慢在朝向文化解放，然后去重视运动员，重视他们背后的故事，整个的一个文化是从民主化的社会力的解放中间出来的。
好的，感谢宋先生。那么黄玉明先生，除了我们谈这个台湾香港选手在这个东京奥运上的表现之外，也要来看这个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政治跟体育很难脱钩，事实上这个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也反映在这一次的东京奥运的赛场上了。刚才我们稍微简单谈了一下奥运的历史，包括这个纳粹当时用这个柏林奥运来建构他们的民族形象，包括了这个美苏冷战的时候互相抵制对方的奥运，还有中国用主办奥运来强调这个大国崛起。你怎么看这个奥运赛场上的这个输赢胜负好像反映了这个所谓民族国家之间的爱恨情仇呢？黄玉明先生，
很多人说这个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哪有这回事，对不对？尤其是在集权国家里，无论前苏联也好，中国大陆也好，体育要为政治服务的，对不对？在那个互相杯葛的时候，像那个1980年那一次，大家杯葛这个苏联，因为他入侵就阿富汗，所以就大家不参加。那个时候中华民国也不能去参加，杯葛嘛，大家去杯葛。可是他那个时候中华民国的会籍已经有问题了，刚好因为这个国际事件，就逃过一劫哦。那84年呢，是两岸首次共同参加奥运。如果你记得的话，应该是84年那次是两岸都去参加，然后台湾就叫中华台北，就这样子了啊。那个。这个都是政治啊，对不对？到今天为止有一些人说我要把它改成台湾队，这个也是政治啊，对不对？也有他的政治的障碍啊，当然你要做的时候也有政治障碍。所以你看这次奥运也出现很多这种政治去干预这个的体育的一个事情嘛，对不对？ 像这个现在你用中华台北啊，然后你也不能举国旗，然后经常啊拿了奖牌以后，这奏的不是
国旗歌，
对的，这个是一种委屈，可是你要参与，没有办法，这个就是政治啊。那我记得在这个8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美洲中国时报创刊，我那个时候在香港办事处就编这个美洲中国时报的港文版。84年洛杉矶奥运，美洲中国时报忠实报道，他以这个做报道事实那个角度来，那当然写大陆队了，版面很多都是大陆拿金牌什么的，结果就引起政治风波，导致当年美洲中国时报到最后要关门。哦，所以你看
这一段历史，
我就报道这个，我就感受最深的。那个时候我们的总编辑周天瑞啊，哇，最生气。可是我们做的最好的，那个时候把那个《世界日报》几乎打垮，在美国，你知道吗？可是
非常感谢这个黄玉明先生有用当年亲身的这个经历来回顾这个奥运历史上这个中华台北这个名称的问题哦，请教这个宋承恩先生。当然，这次东京奥运有三个不能够以自己的国家正式名称出赛的队伍，包括刚刚提到中华台北，还有一个俄罗斯的奥委会，它的缩写是 ROC， 刚好跟中华民国的缩写相同，被大家误解说是不是中华民国正式国民参赛了。还有一支就是第三个是难民的代表。
对，
那我们知道刚才这个黄玉明先生也用他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来跟我们介绍，过去中华民国曾经用这个也曾经用台湾队的名义出赛过，但后来演变成所谓中华台北四个字，被中共关门是直接称为中国台北了。但是这一次东京奥运比较不一样的是，包括日本媒体在内，在转播的时候好像用台湾队来直接称呼的人越来越多，你怎么看这个现象呢？
各国的媒体其实都用台湾来称呼台湾，因为中华台北这个名词非常不好识别，讲出来没有人知道是哪一个地方，那讲台湾就自然的多了。然后您刚刚提到的那两个后面的两者啊，就是奥运的精神，就是说运动员他有一个普适性，他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这个奥运，只要你是凭运动竞技，那其实是每一个人的人权。那所以俄罗斯他因为这个国家有做禁药的事情，所以他不能够以原来的名义参赛，但是他可以用俄罗斯奥委会的名义去让运动员可以参赛，那即使没有国籍的人也可以用难民来参赛。那中华台北对于台湾来说其实充满反讽的一个词哈，正如您所说，原来呢在奥会的精神就是说你的名称应该要代表你的领域，那1949年之后所谓中华民国它实际上就在台湾，所以国际不断希望说你就用台湾的名义或是用 Formosa 的名义参加，但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当时还没有解严，还是威权时代，他就不肯，他一定不能放弃他一个中国的主张，说中华民国要代表全中国，但是国际上实在无法接受，中共也无法接受，因此变成说国际要求用台湾，台湾自己不用。到了一个极点，就是1976年蒙特楼奥运，加拿大因为跟中国非常的亲近，所以说你不能够用中华民国了。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是宁愿退赛，宁愿让选手失去舞台，也不愿意用台湾的名称。然后呢，倒是现在完全反过来，现在因为台湾民主化了，大家对台湾的认同越来越多了，然后呢希望用台湾的名称，可是却被这个中华台北这个过去国民党时代所做的错误的决定呢被绑住了。现在反而说呢，证明变成是一个危险的事情。从历史上看呢，是坚持中华民国造成选手不能参赛，现在的论述变成说你如果改名台湾造成选手不能参赛，完全倒过来。其实上我认为说这些论述有点过言过其实，如果台湾的民意足够清楚的表达的话，我想国际会找出一条出路。如果 ROC 俄罗斯奥委会都能够找到出路，台湾队其实不可能不会不可能被拒于奥运之外的。
好的，另外也想请教黄玉明先生，另外一个这次香港出现一个很有趣看这个东京奥运的现象是，香港民众好像帮谁加油，帮哪一队加油，是帮所有跟中国队最佳的这个队伍来加油，这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也是很罕见的。另外就是在这个商场里面观看大荧幕上转播这个奥运颁奖礼的时候，如果演奏这个中国的国歌啊，有民众发出嘘声，也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你怎么看这些现象呢，黄玉明先生？
毛泽东曾经说过嘛，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嘛。香港人为什么那么恨中国呢？对不对？不是无缘无故的嘛。这个香港主权移交了24年哈，然后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人心还没回归啊， 这个责任在哪里呢？对不对？而且不但没有回归，而且人心思变啊，连那些什么民主回归派的头面人物都要坐牢。你看看那些已经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正数啊，这个主张体制内改革啊，认同中国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治的这些人，现在都在坐牢了，对不对？那2019年那个反送中运动就演变成为一个反共抗暴的一个运动，对不对？所以你共产党就把这个运动把它定性为有一些人勾结这个外国或这个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土进行恐怖活动，不很荒谬的事情嘛？像你在这个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8个字就变成是分裂国土了。这个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
嗯，我们谈到这个政治影响到体育，然后国际关系影响到这个东京奥运的赛事呢，其实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以前是喊振兴中华，现在居然有国家喊在赛场上面喊出所谓打倒中国队这样的口号，这怎么回事呢？这次东京的这个女排变成了美中大战，然后这个乒乓球的混双也变成了中日大战，好像整个美中日的国际关系也到了这个东京奥运赛场上了。尤其在台湾，想请教宋晨先生，台湾不同的民众究竟在美中大战、美中日大战的时候为哪一队加油？是不是也反映出台湾民众自己的一种身份认同，或是说亲美、亲日或亲中的一种情绪呢？宋先生，
对台湾的人对于各国的好感度啊，当然是不同的哈。对于中国的好感度的确有相当大的转变。过去在所谓中华队的时代，会认为说呢，中国是同胞，所以呢会爱屋及乌，会帮这个中国队加油。但是现在早就已经没有这种事，然后中国的对中国的好感在这个人民的民调中间是下降非常多。当然因素也正如黄先生所说的，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包括他对我们的武力威胁，对我们各种打压，不让我们自己的意志或是声音能够出来，在国际上压迫我们。那么对日本的亲善度当然是非常的高，包括日本对我们很多的及时的救济，像送我们的疫苗，或者在国际上面支持我们，或者是在这个318我们的台湾捐赠给日本这个捐款中间，他不断的感谢台湾对我们好感度，所以整个文化的亲近也是一件事情。所以当然对美国的另外一个故事，当然是，但是我要强调是说台湾的这一次的奥运反而不太是这么多国足。我承认说在奥运的历史上面，国足主义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因为一定会升国旗嘛。然后田径选手各位所看到，如果赢了一定是拿国旗披着袍子绕场全身 绕全场。但是台湾现在慢慢进入后国足主义的时代，我们过去曾经是把振兴台湾或台湾的希望或在国际上面扬眉吐气，受到打压但是坚忍不屈，然后奋战到最后一刻，这种精神赋予运动员，这一次比较没有，比较是 celebration， 比较是庆祝他们的个人故事，他们个人奋斗，我们为了输的人也鼓掌，我们为赢的人也鼓掌，反而是我们重视背后的那个拼战的精神。我觉得台湾最近几年特别是年轻世代已经走出那个国足的悲情，以前我们台湾国足主义经常是悲情的，就是说我们亚细亚的孤儿啊，我们需要一个国际的注视什么，现在我们更有信心，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已经是一个相当完满，而且自己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成这样的社会已经是相当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走出了这个后国足主义，我们是走出了悲情的国足主义的时代。
那么黄玉明先生，你又是怎么看这种走出国足悲情主义的这种情绪呢？因为过去谈到过去的奥运啊，在这个1960年罗马奥运的时候，当时的台湾代表台湾出赛的这个十项全能的选手杨传广说，他肩上有千斤重担，因为他背负的是所有中国人的期望。但是到了现在，就像刚才这个宋晨先生说的，好像更多的是台湾选手或是香港选手的个人荣誉，像这个何诗蓓也可以代表，他是爱尔兰的父亲，但是也代表香港出赛，他其实是更重视个人的一种荣誉，或是对这个他所生长城市的这种情感，超过了所谓的国家民族的兴亡。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其实现在现代人应该不应该在民族主义上面去纠缠，对不对？还有什么民族主义？我们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就是民族主义，哦， 变成一种集体主义的时候，它是唯一的价值，那大家所有的价值要在它底下，然后你就会变成国家主义，那你就去侵略人家嘛，二次世界大战就这样来的嘛，对不对？那民主主义是讲和平的，对不对？那现代社会讲民主当然是个人主义最重要了。所以我很讨厌香港有一些这个建制派的人呢，很喜欢讲一句没有国哪有家，我说没有家就没有国，你不要把它翻过来讲，对不对？国家只是一个工具啊，个人才是目的，对吧？所以刚刚宋先生那个讲法没有错的，我们不需要再说啊这个民主多伟大而讲这些，这个只有那个极权主义者在讲。所以百年党禁，就中华民族复兴老蒋这个鬼魂出来了，就是在习近平变成老蒋那个时候讲中华民族复兴，他是因为要反共复国，你知道吗？他当然是讲中华民族复兴了，这个那个叫复兴基地啊。你今天那个叫复兴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国梦，对。那像我们香港人这些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包括我这些这个在文化上面是100%一个中国人的人，我都觉得很讨厌，你知道吗？这很简单。
好的，那么也想请教的宋承恩先生也谈一下，就是刚刚提到说这个现在奥运比赛应该更重视个人选手的荣誉，超过这个所谓的国仇家恨或者是国家的兴亡啊。那么美国也有例子，就是这个西蒙拜尔斯他因为自己个人身心的因素无法负荷而突然宣布退赛，这在美国是可以被理解，但是如果这个场景换到中国的话，可能就会你背负的是这么多国家的期望，国家花这么多钱的培训你这样退赛的话，可能会受到更严厉的批评。那么说走出国足的这种悲情，好像中国好像还是没办法做到，因为不管是乒乓球的混双，刚刚提到领奖的时候表情很僵硬，或是女排好像没有拿到所谓的金牌就是世界末日，而且变成民族的罪人，在网络上也被网民给骂。你怎么反思这种中国在举国体制之下培育的选手在赛场上的这些可能有违运动家风范的表现呢？
对，的确是很重视输赢，然后很重视国家荣誉，所谓肩上有背负的哈。我们看到说那个我们有一个桌球小将叫林云儒，他在这个四强赛的时候遇到了中国大陆的球王，然后那是世界第一名，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有人去分析那个表情，那个我们的小将是非常勇敢进取，没有出生之土不畏虎，但是。樊振东球王就是似乎有千斤重担哈，当然有些是他个人的名誉，还有就是背负这个国家后面的期望，所以那个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然后台湾真的是不一样，我必须台湾的年轻时代真的跟以前不一样，我们真的没有。我刚刚说我们为了输的人也鼓掌，比如说我们看到卢彦勋，他是今年可能是因为他年纪到了，他可能最后一次参加奥运，或是庄智渊哈，那么奋战不懈，但是奋战到最后一刻，我们不会以输赢，或是说以他能不能争取到什么荣誉来判断他，而是看他背后的精神。我觉得这才是奥运的精神，他其实并不是在乎那个奖章。江泽民讲过一句话说，其实对于选手来说，只要你表现出自己，你输了一场比赛跟赢了一场比赛，你得到的是一样的。就是你是一个自我实现的一个过程，它其实这个是运动的真谛，它其实不在乎那个结果，而在乎那个过程跟人所展现的精神。如果一个人背负这么多的国足情绪，然后可能是会压垮了那个运动员，也压垮了整个体制，包括整个集体主义。如果13亿人是这样的一个集体主义，我们就知道说可能整个的机器是出了蛮大的问题的。
好的，也想请教黄玉明先生，刚才谈到的是这个东京奥运赛场上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运动家精神，也来谈谈香港内地的像内部的情况。因为这一次东京奥运赛场上香港选手的表现和这个在香港正在经历的这个国安法打压其实是互为联动的，一方面选手希望以自己的奖牌激励香港人不要放弃，那么在香港受到打压，刚才您提到这个唐英杰因为去年7月1号因为驾驶插有光石旗帜的电单车遭到警员的拦截，被以这个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还有恐怖活动罪被判9年，他在请律师托话的时候也说他希望能够跟香港选手运动员一样撑住。你怎么看这个香港现在经历的是一方面在奥运赛场上的狂喜，但是一方面又碰到这样子严厉的打压又感到非常的悲伤，你怎么看呢？
唐英杰案这个也给我们一个相当大的启示，就是大家必须要 这个面对就是未来更多的这些政治打压，然后香港可能会出现有史以来最多政治犯，年轻政治犯的一个地方，这个是非常难以想象的过去，对不对？他的罪名主要两条，一个是进行恐怖活动，所谓进行恐怖活动是开了一辆电单车哦，那天就横冲直撞这样子，结果就撞到一个警员，然后他在这个电单车上面哦，这个机车上面有八个字，歧视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他是2020年7月1号国安法颁布施行当天做这个事情，这个就代表对这个恶法的一种抗议。他这种精神我们非常敬佩他，老实讲，站在政治抗争的角度，对，以身试法。结果那天当天这个政府已经说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个牵涉到分裂国土，所以就告他煽动分裂国土罪，还加上一个恐怖活动，把一个警员撞伤啊，就是恐怖活动，两条罪加起来定罪，然后昨天30号判刑9年啊，然后现在呢还要发动一些舆论，还有那些亲共的人说这个判得太轻了啊，可是在香港人心目中大家都有很清楚的一个判断，对不对？这个跟基本上就是这个年轻人也是20几岁的年轻人，他非常勇敢的，所以我们写了一篇文章，历史不会遗忘他 ，OK， 历史不会忘记他，人民也不会忘记他，哦，这个是对这种恶政治、对集权的一种抗争，然后付出代价就去坐9年的牢，对，那天我们也留意有个新闻，你没有看到那天，礼拜。那他的定罪那天，隔天那个王毅就在大陆接见那个恐怖集团塔利班，对不对？那我就讲
很反讽的事情，
911那个哈，用那个波音737撞向这个世贸大楼，那个是恐怖活动，还是驾驶一个电单车哈横冲直撞，然后撞到一个警察，这个叫恐怖活动？这怎么比较呢？
这黄先生提的这个例子的确是非常的这个强烈的对比和反讽的。但是也想请这个宋晨先生，您是法律方面专家，也请法律专家的观点来看看这个唐英杰案它的指标性的意义何在。
我简单提几点哈，关于判决中间的这个方一鼎他的这个判他的判准哈。第一件事就关于恐怖活动罪，他是认为唐英杰驾驶这个机车哈，未经过拦停没有停下来，然后伤害了警察，他说呢构成了恐怖行为，然后对社会造成严重伤害，而且认为是威吓大众，也就是说像刚刚黄玉明先生所讲的那种恐怖攻击，那种是在众多不特定人中间不惜伤害没有跟事件无关的无辜者，大规模的伤害生命及健康的情形，对于公众造成恐吓，他认为唐英杰的行为造成恐吓大众。我想哈，中国的大众或者香港大众没有这么容易受到伤害，唐英杰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哈，不会说对于造成恐怖会威胁到这么多的人，中国没有那么脆弱哈。希望香港的法院呢不要被国安法所影响，中国没有那么脆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哈，关于汪时期，他认为说是因为他不排除港独，所以有构成了这个分裂国土、分裂国家。然后唐英杰因为只是这个展示这面旗子，所以他是煽动分裂国家罪。然后虽然他判决中间说，虽然他没有实质上从事这种分裂国家的罪，比如说呢，我们说，比如说进口军火、准备叛乱，这种是有实质从事，唐英杰完全没有，他就是展现一面旗子。但是他说呢，这样仍然构成了煽动分裂国土罪，哈，分裂国家罪。我想呢，也没有这么脆弱，中国也没有这么容易被一旗子所分裂，哈。所以所以判决的论理上面我是没有办法服气的。第三个，其实香港是有国际人权的，也就是说这个有可能是人权。那么在英国法治底下呢，其实你判决应该尽可能的符合人权公约的解释。那唐英杰很可能就是言论自由的行为而已，那在法院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尝试，完全没有国际人权的考量。
好的，我们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讨论这里，但是非常感谢宋晨恩先生还有黄玉明先生两位跟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析，谈这个围绕东京奥运的爱恨情仇，感谢二位。 好的，也要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